它是属于经验，比较属于经验法则的推理。这个东西呢，不是创意，不是 creativity，不是创造，不是。真正的创意呢，那个 creative 呢，它是一种能量的改变，是我突然间有一个点子来了。这个点子呢，不是由推理来的，但是这个点子来了以后呢，我却有这个点子以后，我才用我的 intelligence 呢，慢慢的去证实它，觉得果然不错，是这个样子。所以要知道，现在他要把 creative 跟 intelligence 两个结合在一起，斯坦福大学要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他有原因的。他认为光是 intelligence 是不够的，所以你要注意，有很多的人智能很好，他未必很有创造性。有的人创造性很好，他的智能并不是很高。那只有决定好的人呢，是智能是创意高呢，他智能也跟着高。就这两个字，它的内涵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发现，整个的一个思考的那个能量，突然间方向的改变。我本来想的，我想的什么？想的那平静那个部分。因为所有只要一落入一个可以经验的。不是说他没有那个经验，而是你可以用经验的技术来思考，而用技术出来的语言又能传递的那个东西，绝对不是 creative，它只是一个知识，一个 knowledge，它不是一个，甚至于连它是一个 intelligence 都谈不上。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问题，说坐禅这件事情呢，它似乎跟我们的慧性是有关系的。不只是似乎的问题，它是实实在在是有关系的。那么能量的改变的这个部分跟智能不同，那么智能的那个部分呢，我们常常会听老和尚们这么讲哦，他说学禅要注意哦，禅不是意识的问题，意识或潜意识这些问题哦。意识的问题呢，是我们思考东西，我们情感经过我的脑子的这些东西。那你要知道，你脑子里头现在有的思考的东西，你的知识，你内心里头的对别人的看法，以及你的害怕，甚至于你的所爱这些东西呢，都是透过语言来的，透过语言来表达的，对不对？你所有透过语言来表达这个你的爱、你恨、知识。你情感是不是？你是透过语言来表达它的，可是这个语言的东西呢，并不是你自己独创的。这个语言的东西是无限人类史前以前就开始累积的这些语言，而这些语言呢，一部分呢是属于我们称它叫做语文的语言、文字的语言，一部分呢，我们称它叫做肢体的语言。比如说，我们笑一下，我有个表情，这也是个语言。还有一种是，我们这个用象征的方式来表达语言。我上个礼拜讲佛像，可以用象征语言，把它当作是三藏十二部经论。然后我们礼拜本身是一种实践，一种练习。这个东西呢，是通过语言学来看它的时候，我们还原到佛像的法义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脑子里头所有的意识之流的东西，都不是你本来就有的。所以，我们佛法上，尤其是唯识论里头讲的"生无性、相无性、甚亦无性"。什么叫生无性？你内心里头所想出来的、此起彼落的那些生生灭灭的那个生的东西，肚子里头那生糖啊。台湾话骂人说："哎，你这个人生糖，就是搬弄是非啦，内心里头想东想西的，那叫生糖。那肚子里头生糖的东西，那就是生，生无性，不是本来就有的。相无性，所有的色相这些东西，包括语言在内，本来不是我们的本质，是我们设定它来作为表达我们内心里头感受的、思考的。"意识的那个所用的符号而已，所有的表象的形态只是光折射形成的东西而已，所以它不是本质。甚亦无性，就是第一义谛本身也没有一个本质。所以，什么叫第一义谛呢？第一义谛，如果在禅宗来讲的话，只要学生开口问什么叫做道，什么叫第一义谛的时候，老和尚马上拿一个拐杖就敲过去了。 你问什么第一义地？因为圣义无限呢、啊。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了，我们所有的意识之流，脑子里头所思考的东西，从国前昨天的经验到现在的，我们以为都是我自己的经验，是别人对我的，我的爱，我的恨，我的知识，我的事业，我的人生。但你有没有觉得，你哪来你记述的、思考的、记忆这些你的所谓的爱、所谓的恨、所谓的财富、生活、人生这些东西呢？所用的那一个工具，这些工具呢，却不是你的，是大家共同约定成熟的一套东西。而这些东西哪来表达它？所以所有的这个意识的东西呢，本身呢，往往呢都是过去的东西，而不是未来的东西。如果脑子里头又只有被一个意识的东西包围着，那么我们只是活的是一个完全是属于后，就是都是把过去的那个经验拿来束缚住自己而已。你没有办法真正像禅门所讲的说，探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禅门的那一份豪气是真的了不起的，他是举所攀南斗，回身以北辰，探索天外看，谁是我帮人。他的这个话看起来好像说，哇，一个人走入宇宙，不是，是一个人他真正的敲破了种种的成见，敲破了他的意识对他的束缚，敲破了过去的种种的一些知识对他的一些这种对他的一种成见的固定，他从那里解脱出来，那一个解脱本身才能够真正产生来我们能量方向的改变。所以所有意识的东西呢，只能说它是智能的一部分啊，真正能够产生我们悟性的东西，那是属于非智能的东西，也是非意识的东西。所以心理学家里头又有两个字把它分开来，我们认为说理性的思考啊、哦，这个人要讲理，要理性的思考。这个字呢，在心理学里头，我们说它叫做 rational， 就是所以说是理性的。我们是一种 rational thought， 一种思考。可是啊，这个理性的东西是逻辑的，是你用过去的东西。也许我们还有一套新的逻辑也不一定，可是你老用那一套逻辑。可是。如果那种非理性的时候呢，他说他不是用这个逻辑，他用的是一种直观。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一个禅门里的也会谈到一种所谓平直心，尤其是在六祖坛经里头，他就是直接用平直心来叙述这个哲学上心理学上所谓的直观这件事情，他叫平直心。所谓的平就是很持平把稳的，直呢就是我没有受这种成见任何意识之流所束缚的，这种平直心才能见性。那个见性呢，就是慧的是所在。那么我们把这个解释完了，我们现在来回过头来看，一个人在做一个禅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使自己呢，把这些东西这些烟的东西呢，他摆下来了，他变成一种专注的清净的，然后把这个专注的清净的一种生活的态度与思考的习惯，慢慢的它 transference 迁移，在心理上我们讲，我在做的时候所学习的这个能力，慢慢的我会迁移到我走路的、思考的、工作的、睡觉的，到上面去。所以佛禅家讲了，禅定这个功夫呢，是行住坐卧都在禅定，所以行住坐卧都是道。你要知道它是迁移的，从这个地方它把它 transference 到你的 activity 里头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活动里头去，而不是只有你在那个地方 do sit down please， 你在那个地方坐着，请你坐着，这样叫坐禅，而是你最后是回到行住坐卧里头，表达了那一份真正的禅意。那么好，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在这一群心理学家呢，就发现了一个东西出来了。他说，这一个坐禅最后所表达产生的这一个整个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改变，这个东西呢， 我们称它叫做 effortness technique。 什么叫做 effortness 呢？ effort 就是努力， less 就是不努力， effort 就是我要用力，那么 less 就是不用力。那么不用力的技巧，也就是一种不需要用力的一种思考技巧，一种思想的技巧，它称为 effortless technique。 那么这一个技巧呢，我们如果把它翻成我们佛法的语言呢，就叫做无为的思考。 effortless 就是无为啊，没有作为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所谓的不作为、无为这件事情呢，并不是我什么都不做，而是什么？而是我不被一个思想刻板的印象束缚住，我没有被我的欲望把我牵着走，而是我能够真正的以平直心，我在我的打坐里头，真正的不只是我生理上的改变，而同时达到了我的心的改变。这个心的改变，我就产生了一种真正的自由的啊，一种比较松弛的，能够真正可以广泛的瑕疵的。这个时候我们产生了真正的慧心。一个科学家在这个地方发现新的点子，一个这个人文学家在这个地方他看到了真的人的最究竟的那一点，那就是究竟的根本意。那么世尊呢，他给我们点醒的就在这个地方，这里就是究竟根本。当我们能看到究竟根本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呢，也就是坐禅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刚刚讲了，这一份把禅坐这个东西拿来当训练，而让它最后能够迁移出来，这个 SCI 这个东西呢，它主要的呢发现是让每一个受这个训练的人得到较好的一种体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会得到一种比较好的体验，也会真正的去接触到一种所谓的根本的思想。什么叫做根本的思想呢？根本的一种思考的方式，也不是叫做原始的。我们的思考总是很复杂的，我们思考总是受到很多的过去的别人经验的影响干扰的。现在我用一种我自己本然的用直觉的能够根本表现的这一个慧性，那个就是一个产生这个所谓根本的一种思考方式。它能够达到以下这几点的，它能够让我们达到一种比较好的状况，以便去做一个思考，而它又同时能够超越这个思考。这一件事情也许你会觉得很玄，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思考的状态去思考，然后我又能够超越这个思考。举一个例子，你就容易了解这件事情的。我现在来思考一件事情，哦，对了，这答案对了，那么我的思考里头就形成了一个我适应去处理我这个环境的一种方法，而这个方法马上我会紧接着马上会去执着它，这个东西变成了我适应一个环境的方法，而觉得它很成功，我不愿意再去突破。所以佛法里头常常告诉我们，你成功的那一天的时候，就同时埋下一个失败的开始。原因就是因为你在这个时候呢，你产生了一种刻板的印象，我们称它说在心理学上也称它叫做 adaptive regression， 就你开始有了一种适应的时候，这个适应性就产生了退化，也就是叫做适应性的退化。你本来应该是成功的解决这件问题，但是成功呢，往往会紧跟着带来一种我们刻板的一种思想，而使我们没有办法去回应第二次，去解决一个新的一个挑战。这个是为什么讲说菩提这么长的道理的，你一个慧性不是到那个地方停止的。所以我们讲说福慧增长的意思是慧不断的增长，福跟着不断的增长，慧不断的增长，福跟着增长，所以人才有幸福可言。所以 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悟才能够达到有这个不断的悟，不断的福慧增长这个效果，所以它能够一种最佳的状态，最根本的方法是思想，可是它又能够超越它那个思想，它即很快又能够打破它现在的制度。一个月前呢，我在报纸上看到本田呢，换他那个公司啊，他们去年呢还是得到日本最好的经营奖的一个公司，他们整个的一个经营的制度包括管理的制度是一流的，但是呢他们现在呢就已经马上把它 turn down， 把它打破，重新再来一套新的东西，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但我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奇怪，这就是禅法的精神。你要知道日本人是很善于用禅法的，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的企业家呢很值得效法的。我们的企业界的厂长是我这个东西很好，我们别人也跟着马上学，所以都是用那一套方法。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我要常常去到这个中央市场卖水果，我是从乡下买水果到台北中央市场来卖，要不然就是我到罗东去卖。哎，有时候想一想说今天去换一个地方卖卖，如果说行情不错的话，第二天通通挤到那边去了，所以我赶紧看到很多人要往那边去，我就抽腿赶快把今天买的货送到别的地方去卖。为什么？我觉得没几日没三日好光景。为什么？因为大家不去用脑筋，即使大家分散市场是很好的，但通通跑到那里去就大降价。那么我们呢，模仿往往是用一种过去的东西，所以模仿这件事情，我们拿人家已经创造出来的专利这个东西把它拿来了，我们以为说这个东西对我们是一种便宜式，但是我认为它不是一个便宜式。你老是拿模仿人家的东西的时候，你的慧性你的创意就通通没有。我们国家的企业缺乏创意的这种精神，以及我们经营的理念缺乏不断成长的一个现象呢，是值得我们检讨的，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如法，不如佛法了。这个如是相当的意思了，不符合他的意思了。所以呢，我认为美国人越压迫我们，说你不能够抄袭我的东西，抄袭的东西我就要马上采取一些条款来抵制你，301条款搬出来，任何方法呢，其实懂得的人一定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情对我们是有益无害。保护的过多啊，就是保护的旧的东西，而使自己不能发挥，原因也在这里。透过这样子的一种这个 SCI 呢，它使一个人呢能够去接触到一种思想的根源，这个时候呢会使他的一种警觉性会比较好。这种警觉性呢，那么它使我们在观察思考接近事情上呢有一种更了了分明的效果。所以你翻开来经典上，了了分明不晓得提了多少次，这不是个心理学家的事情啊，是佛经里头讲的啊，要了了分明啊。那个了了分明是从觉性来的，可是他们研究出来是说你会产生了一种 alert， 不是 awareness，是有一种很好的一种警觉，甚至有时候产生我们一种惊觉，说哇原来是这样子，哦，看到那件事情的最根本面，这是第二件事情。它呢也是一种纯净的一种智能，就是它能引起一种 pure intelligence。 这种纯净的智能呢会使我们在思考上呢不会杂乱无章，让我们在整个思考上条理非常的清晰，这就是一种 pure intelligence。 第四个呢，是它呢能让我们直接去感受我们日常生活所周遭的一些事情，这是 SCI 他们 研究这 SCI 的时候所提出来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所以你学坐禅，你千万不要只是在家里留2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把腿盘在那个地方，而是要懂得方法，你从调身调息调心，而这个心呢慢慢的迁移到了你日常生活里头来，都能够真正的能够到那里头去，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定的功夫，也真正的慧的功夫。所以定中产生了慧，而慧中呢也回去会产生了定。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会因为随便人家三两句话就把他自己呢打动了，但是慧中呢是生定的一个道理。定慧等持啊，禅家里头有一个故事很有趣的啦。我看大部分我们同修们都知道这个公案，说苏东坡啊，有一天呢，他自己也苏东坡修禅啊，后来念佛，修禅呢，他自己觉得禅定很有醒悟了，他就写了一首诗，说几手天中天啊，毫光照大天。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其实啊，我也在我们的佛学的典籍里头看过对这首诗的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哎呀，他所讲的只是文字禅；有人讲说，苏东坡所谈的这东西呢，还不是真正的见性。不过，我确定苏东坡在写这一首诗的时候，那一刹那是见性的。只是他的开悟，他的见性呢，不是维持的很长，只是小悟的，不是一种大悟或长悟的，所以呢，他一会儿就过去了，所以他把他写出来，写成一首诗。现在请书童送过江呢，来到了金山寺送给佛印禅师啊，请他指教指教，说的意思好听叫指教了，说的实在一点说炫耀炫耀，你看我写的对不对？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就已经 not pure intelligence， 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了，他的悟性已经过去了，写出来拿去给他。现在呢，看完了佛印，看完了上面批了两个字，又把它封好，请这个书童说你带回去吧，送给苏大学士。这书童马上渡江又送回去了。苏东坡当然赶紧的去把它打开来，这个赶赶紧紧的把它打开来看，这件事情里头写的是两个字，这两个字是什么呢？放屁两个字。其实并不是佛印呢批评这一句话是放屁，而是呢佛印呢要真正的去求证苏东坡是不是真的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不是说他这番话放屁，这番话绝对不是放屁，是真真实实的。苏东坡看到这东西以后，就马上呢渡江来找他了。听说佛印禅师有神通力，所谓神通力呢，就是说他了解人，很容易了解一个人的心情，很容易了解，感应性很好，他的 empathy 能力很高，心理学所谓的 empathy 的能力很高。他呢就在那码头等他了，一见面的时候呢，苏东坡还没有上岸，岸上站的呢就是佛印。现在苏东坡先讲话了，人家写一个心得请你指教，错了就指教就好了，干嘛骂人？佛印笑嘻嘻的说，苏大学士啊，你不是自己讲的吗？八风吹不动，哪八风？随便你是挖苦的、讽刺的、批评的、引诱的，不管是什么风来，八风吹不动安抓险，都先不动，我真正入了禅定就有智慧，对不对？端坐紫金莲在上面产生佛光普照啊，对不对？你不是自己讲的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我才放个屁就把你从江的那一边打到江的这一边来，那什么叫八风吹不动呢？这个 禅宗的这个公案呢，是真正的把这个禅定跟智慧讲得非常清楚的一个公案。那个放屁两个字呢，是考验之文。所以我们知道，修禅的人看禅宗里头的公案，公案拿出来一看，清清楚楚吧。每一个公案里头，这个公案讲完了，师父马上给他一句话，有很多接下去的那句话是考验之语，看看弟子回应如何。所以学生讲了一句话或问一个问题，师父呢拿禅杖就打过去了，是学生马上接着，老师别错打人了，然后把禅杖移开来，老师呢一句话也不讲，觉得这个学生可以，为什么？他是活着，如果禅杖一过去呢，一打下去呢，他就愣在那里，那表示这个学生还没有开会嘛，是不是？那既然没有开会，那就不定了，是不是？所以定慧都是等持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挫折，有失败，有种种的挑战。如果一个失败来了，我们内心里面就愣在那个地方，我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了。你还有智慧，你还有定吗？没有定，也没有慧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家居的生活当中，看到小孩子家里回来，哎呀，跟人家打架了，马上自己心里面的，你怎么会跟人家打架呢？然后呢，那个声音的语调越来越高，最后是尖叫式的骂。我告诉你多少次，我们学佛的人的家庭，小孩子不可以打架的，以后再打架我打你，好了，都在打，通通都变成武打片，这就不是禅定了。这个禅定来的，碰到这种事情来的时候，他是很平静的。说说看，今天你跟人家打架了，我知道了啊，你说说看，你听下去，一直听下去，好了，我知道你自己会处理你的事情，你没有给他答案，但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这就是慧性，你真正的培养慧性。有一天我的小孩子回来了，几个小朋友欺负我，那是蛮久的事情了，他说欺负他了，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他说他欺负我，我准备还你颜色啊。我说那你今天还了没有啊？啊，今天没有还。我说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还呢？他说我准备明天，如果再这样我就还他。我说你准备怎么还呢？揍他不要。我跟他说啊，我说揍他也不见得能解决问题，我倒是有一个办法，自然嘛，他动你一下，你不要理他，你就没有中计了。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不过后来我想一想，我说哎，儿子，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也不见得可采哦，我跟你讲这种方法不见得可以用啊，我看还是你自己去想办法好了。你知道他怎么说呢？过几天他说，嘿老爹，我那件事情我摆平了。我说你怎么摆平的呢？他说你是不是真的把人家真的打架打平了呢？他不是，他说啊，我们谈一谈以后呢，这事情啊，反正这是我们的事情了。那好，那我绝对不再问下去。你既然摆平了，就不要再问下去。做父母亲的人，老是内心里的啊，你最后是怎么摆平的？打还是怎么样？问了一大堆，最后还训了一大堆。你所训的都不是智慧，你要的是关心他，要的是启发一点，但你不能告诉他怎么去弄。为什么？真正去处理他日常生活的是他，不是你。你跟我也是一样，今天你来听了郑老师这个佛法与生活系列的演讲，我谈了一些生活的一些事情，你看来呢，你觉得啊这些东西很有道理，你照这个去做，那你错了。应该是这个听完了以后，你自己能产生智慧，是根据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思考，根据你自己的情境，你真的去发挥了，这件事情才重要啊。所以我们知道了，在这样子的一种这个禅定的功夫里，他教了给我们的是最后我们解脱了一些刻板的东西，而产生了智慧，而人生活也就成功，我们的整个的事业也是紧跟着成功。 我们这些东西呢，可以做进一步的再去做运用。禅坐呢，在整个的教育上呢，在纽约州的 East Chester 这个地方，这个县呢、啊，那么有一个 East Chester Public School， 就是东彻斯特高中。这个 public school 呢，显然它一定是一个私立学校。我看的这个学校呢，是有中学，就是有初中、有高中一起的学校。他们呢，使用了 SCI， 也就是训练他小孩子来静坐这件事情。也是这静坐当然要包括训练他，包括把这个道理告诉他。然后呢，他们几个月以后，将近一年的时间呢，他们发现这些孩子成绩呢开始提高了，孩子跟老师之间的冲突呢减少了，孩子回家跟他父母亲呢闹意气闹别扭的也降低了，跟同学之间呢闹架的也少了，而那些孩子呢会使用药物，也就是说我们像现在有一段时间小孩子吃什么安非他命的这些东西呢，也跟着呢，这些东西也跟着下降。所以呢，根据这些研究呢，有好多个学校拿这个东西当作是一种学校里头普遍的一种课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教学生好好的平静下来。我曾经在几个学校跟他们讲说，你试着在上课之前让学生正襟危坐练习数息，平静下来，或者是教一些他们一种这个松弛技术，那么他在这一堂课里头，他的听讲的情形呢会维持的比较好。但是有一个学校的校长却告诉我说，这个东西既然是禅坐跟宗教有关，我看我们还是不要碰好了。我听了、啊、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佛法哪是跟一般的宗教或者拜拜能比的呢？那么75年呢 ，Benson 跟 Wallace 呢又做了一个研究，他们有1862个人，经过6个月的这种这个 SEI 的这个训练以后呢，那么他们发现呢，有 63% 的人呢，他们的大麻烟呢就这样子戒掉的。那么再到了21个月的时候呢，那么戒掉这些大麻的呢有 88%， 所以呢，他们使用这个东西呢来协助借用这些毒品呢也有相当的成效。那么禅坐本身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在整个生活上呢产生了一种相当大的改变。一共呢有以下的四点。生活上呢通常呢是我们只要在整个的一个生活适应里头，如果说我们先到一个初到一个机关去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觉得很认真的投入，所以很愿意花心思去思考。如果到了一段时间，或者是说我们刚开始呢，结婚的时候，这个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呢，一定也会特别的尊重，相敬如宾，那也会维持一个相当好的运作。可是自治久了以后呢，它就会发生了一种所谓叫适应性的退化，就是我刚刚讲的叫 adaptive regression。 这个时候呢、哦、他看太太就不再是像以前那个样子了，这个太太看讲话也不再像以前对先生那种讲法了，以前呢是轻声细说的，现在呢是重说重语的，对不对？以前呢是相敬如宾的，是不对？现在是一看就讨厌，再看就伤心了。为什么？因为退化了，退化了，讲话都不留意了，所以呢，之间的沟通破坏。人呢，总是相处久了以后呢，才知心。但是知心的原因是因为，如果这个人能够维持相当的真的尊重人家，维持相当好的平静性跟自己的决心，这个人待人一定是好的。如果他很快的就是适应退化的话，今天待人很好，过几天你就带人，他就变慢慢的就钝了，叫做言行毕露了，那就是不行。所以 写过这个禅呢，它让我们有一种很好的觉性，也让我们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不容易产生一种适应性的退化，我们对一些种种的挑战也会比较容易去做一个做比较好的回应。第二个是我们的一种同理心跟感受性会比较好，所谓 empathy 跟 sensitivity 都会相对的提高，这是可以经过实验可以看得出来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呢，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东西，我很容易跟你同步，那自然可以谈得好，是不是？师生之间他的这个同理心好，所以他能够了解学生。夫妻之间同理心好，两个人自然相敬如宾。一个人处理一件事情感受性好，他看事情就是了了分明，一真一切真，看得比较真实，所以他所做的计划，他所推动的一些计划都会比较好。第三是他具有比较好的开放的经验，我们称它叫 open to experience， 就是我们的心分呢开始真正开放了。这个开放本身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必须要留意的。所谓的开放是说，开放经验是说，我们呢通常呢就是对某些经验我能接受，对于我不喜欢的或者我有排挤的经验呢，通常我们很容易就逃避过去。事实上呢，对我们真正有益的呢，不只是我喜欢的，那些我并不喜欢的那一个啊，别人说的不喜欢的，我不喜欢听的话，或者是那个东西呢，它的价值观跟我不一样的，这些东西呢，我们通常会把它躲过去。但现在你是开放的，你就有一种平等心。平等心呢，就是你能平等接纳这两种各种不同的价值，多元性的价值，各种都能够接纳的时候，你很容易呢，那么对于各种人呢，都会以平等心来待他们，那也都能够了解各种不同的人。这样子的人，他可以跟各种不同的人做相当的一种知性的、情感的、智慧的一种互动，所以我们称为说 open to experience， 他经验是开放了。而最后一点是自我实现了，透过这样子的我们的定慧等持，因为是定的，所以我们能展现我们的人生，因为是慧的，我们能展现我们的智慧。也谈到这件事情呢，我总是要提到这一个经验。我的学生呢就这样子问我了，他说郑老师，说真的，我到现在已经三年级了，我除了大专联考把我分到这个教育系来之外，我实在不知道我有什么兴趣，我有什么能力可以自我实现。那么你在这里也谈自我实现，三年级了，一年级的时候教育的主要目的也在教一个人自我实现，说真的，我真不懂得什么叫自我实现。我会跟他开玩笑的说，我说这样好了，如果你愿意想知道什么叫自我实现的话，你得先给我鞠一个90度的躬，要很虔诚的90度鞠躬，然后我就跟你解释。他呢马上就给我90度鞠躬，我说好，我替你解释。那个刚刚能够90度鞠躬，而且马上又能够回来笑嘻嘻的站在我的面前的这个人，这件事情就是生命的展现。他说我还是不太懂，这件事情就是展现吗？我告诉各位，我今天讲了，刚刚你那笑了一下，这件事情就是生命的展现。你能从你的办公的地方来这里听这一堂课，你从你家里来这里谈一堂课，这件事情就是生命的展现。你那个约你的朋友，约你的亲戚一起来这里共襄盛举，这件事情也是生命的展现。我的学生又问了，他说能不能再说清楚一点？我说好啊，你过去外头那边有玉兰花的树叶，你摘一片最大片的那一片给我，我替你解释。全班哄堂大笑，你知道他大笑什么吗？他以为啊，我又要引灵山法会上佛陀莲花微笑，我呢现在没有花，只好拿一个叶子来莲叶微笑。全班笑了，不过这个学生也去采了一片回来。 交给我。我跟他说，我说我叫你的名字你会应声，我说你去采叶子你会走过去，而且采的呢就是我要的最大片的，而且采来以后是交给我，不是交给别人，这件事情就是生命的展现。你要知道啊，海伦凯勒的眼睛是看不见的，你能看得见的，这件事情你是有多幸福，你在展现你的眼根，这件事情你知道吗？而他却讲的，如果给我三天眼明就好了，而你每天眼门你却不快乐，所以你不懂得展现。没有曾经跌倒过躺在那个地方不会走的人，是不晓得他能站起来从这里走起到那边摘一个树叶，这只是反掌折枝之意，但他是多么的珍贵啊。你去医院里头看看那半身不遂的人，他能站起来吗？生命的展现是多么美啊。他告诉我，那老师，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半身不遂那个人就不能展现了。我说那他还能讲话，那他如果不能讲话怎么办呢？我说那他还能看啊，那他不能看的时候还怎么办？我说还能呼吸啊，所以道在呼吸之间。他说那不能呼吸呢？我说那就不要问，因为这已经不再是生命展现了，那是我们要到第一义地那个地方去。我到了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是眼耳鼻舌身意的问题，而是我解脱的光明性的问题，是究竟第一义地的问题。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实现的一种观念，对于你的人生，对于你的事业，对于你整个一个家庭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解释这个定慧等持跟生活的一个关系，透过佛法的，透过心理学的，透过直观的，也透过科学的，我想我们同修们应该好好的尊重佛陀所以给我们的这么好的这些智慧，要好好的珍惜它，好好的自己呢去实践，我们才是真正好的佛门弟子。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